好，我们继续上课啊。那刚刚上一堂课我有跟大家说，这个杂含四气四经啊，在谈到九次地定灭，九次地定灭的时候，有没有像相应部这样啊，有这个漏尽阿罗汉的这种贪嗔痴灭？我去查了之后有的，这个是我其中一段文而已，它这个。杂含的这个四气四经哦，你往下看的最后一段，它就是提到最殊胜的这种止息呀，最殊胜的止息就是贪嗔痴灭就是阿罗汉的意思了所以我想它是跟相应部这里是一样的它所说的是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课本的九法讲完了，就要看十法。那它的十法呢？它也是引了一个而已那其实这一个就是十胜处，十胜处，十种圣人安住的地方安住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圣人断五法，成六法，守一法，依四法灭伪谛，就是不真实的谛舍诸求，不着实微，是为不着实为，然后离诸身行，善得心解脱，善得慧解脱。那到这里就是十法到这里就是十法，你去算呢，刚好有十个法。那后面这个是形容阿罗汉的，形容上前面这个阿罗汉所作已办，独而无侣那他下面就一一的解释。那日本学者也有找到出处的。后来我找出处呢，也蛮多的比日本学者的那个更多一点。那其中呢，我比对之后是日本学者查的那两部经呢，比较跟这个比较相合。其实它不是只有相合这两部经，但是它这两部经比较相合。第一个是政治部，第二个是长部长部经。在我们汉译的阿含里面，也有谈到十胜处，但是有很多只有名相，没有定义，没有内容，所以你不能确定它到底跟这里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因为只有十个的话很难，只有名词的话很难定，很难知道它是不是一模一样。然后也有一些，有一个呢，就是它不太一样，它的差异很大。所以呢，如果说按照接近度的来看的话，是政治部跟长部巴利的啦巴利藏里面的政治部跟长部是比较接近诚实论这个出处的跟解释。好，那我们先看诚实论本身的那第一法就是断五法，断五法，这五法呢就是五上分解，五上分解。得阿罗汉一切烦恼尽五上分解。那五上分解，大家应该有些人知道，有些不知道就是色贪、无色贪、调举慢跟无明五上分解，这就是得阿罗汉才断的嘛第二呢，行六妙法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语词我们在前面有上过这个六妙法，对不对？前面的六妙法就是十智慧上一页就是真实的智慧的意思。但是这里的六妙法呢，他说是眼等诸情，就是眼等诸根，这个情就是根的意思了眼等诸根六根于色等尘色等外尘外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对六尘什么呢？不忧不喜不痴，不忧不喜不痴，就是不相应的不忧不是相应的，就是自己很喜欢的，它不会有贪也不会有忧如果不讨厌如果不相应的，相应的它不会贪不相应的它不会嗔，然后没有感觉的它不会痴所以它不忧不喜不痴 一般呢，这一个形容呢，就是我们阿含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词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它叫做六横柱。六横柱，我打给大家看看。六横柱就是六根一直保持那个正念正知，就是阿罗汉呐，保持正念正知。六横柱，六根对六尘，横持保持正念正知。那这个就有一点像这个六妙法啊，但是待会我们看那个大圣一章的解释啊，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我这里也不敢说就是六横柱，因为大圣一章的解释并不是这样，但是按照成实论这个文句来形容的话是蛮像的，蛮像六横柱的啊。好，再来呢，第三个守一法，他说是守念身。守念身，但是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在经里面，在政治部啊，在经里面呢，这个都是守念心哦，守护心。他陈实论这个就是用守念身，这个守念身哦，在有一些阿含里面呢，他是用身智念，身智念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有一些阿含经里面他提到，通常。修道者他比较能够 专注的修持这个身智念呢，他也能够得解脱的。所以这个细念身，有一点像这个啊，这个是我自己的联想的啦，给大家参考。这个黄色的这个是我联想的，给大家参考哈。守一法就系念身，那依四法的话就有二说啊，有二说。所以你看，第一个是起识等是依啊，这个是第一说，有没有？起识等是依呢，就是什么呢？是依就是四圣种了 就一般我们讲的起识啊，就是常起识嘛哈，粪扫衣、树下坐，还有晨气药啊，晨辅药。衣食住药这四个就叫做四依法。那第二种啊，他说复有人言，你看，有人说啊，又有人说，这个是就是第二种解释了。这是前面是第一种解释，所以大家可以在讲义那边可以自己标，这个是第一种解释，这个是第二种解释，这是第二种解释。但是我待会给大家看那个补充资料哈，在巴利的。资料里面呢，大部分比较像的是第二说这个，第一说的没有。好，那第二说呢，就是四法啊，依于四法。第一个就是圣人有法远离啊，就是远离。第二呢，清净，有的法它会清净，有的法呢会除灭，有的法要忍受啊。所以这四法，这是四法，圣人所会做的这四法。所以这里它就分成两二说啦，啊，成实论这里它就有分成二说啊，依四法呢有二说。好，那第五，净持戒啊，净持戒就是能达实相，离伪谛，这个伪就是虚伪嘛，啊，就是不真实的谛里，断一切见。得什么呢？出果，得出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圣所爱戒嘛，对不对？或者是断三戒，所以它就会离开所有不真实的那一种道理啊。所以圣所爱戒就是它没有戒进取啦，没有疑啦，啊，对佛法生戒相信啊等等。那这个就是断一切见，就是断生戒了，证出果啊。第六呢，舍诸求啊，这个也是蛮特殊的。诸求啊，在这里的解释有三求：欲求、有求、梵行求。大家如果有熟悉应顺导师的著作呢，在《佛法概论》就有提到这三种求。刚开始我在读《佛概》的时候呢，《佛法概论》这三个语词我也查了一些资料，但是后来读的经典的时候才知道，哦，它是出自阿含的。论点也有不少啊。那他的解释呢，就是这三种求，那得出果， 知道有为法都是虚妄，欲舍三求，想要舍到三求，所以证到初果呢，他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妄的，所以他要舍掉这三种求。那如果说得金刚三昧已，大家都知道嘛，哈，金刚三昧就金刚预定，就是要证阿罗汉之前最后一心才是金刚预定，金刚三昧，舍诸学道，这个学道就是有学道，所以你看，已经是最后一心了，然后舍诸有学，尔时能尽所有烦恼，就是叫做舍诸求，能尽就是尽，能尽多什么呢？能尽舍三种求，就是得无学道，就证阿罗汉果。那所以从初果开始呢，他其实就知道这三求要全部弃舍的，但是他一直修修修修到四果阿罗汉才能够全部断除。那所以这三求是什么内容呢？他并没有解释，对不对？那待会我们会看到，欲求就是欲有的求啊，我们说三界嘛，三界有，这个就是欲有的求啊，就是希望有来生啊，这种欲界的有，有求呢就是三恶界的有。泛行求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八圣道啊，修道，泛行就是修道嘛，那这三种都要，这前面两个比较好懂，对不对？三界嘛，这个欲求都断除，那泛行求到最后也要舍，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真正泛行求呢，这个八圣道，度了岸呢，要把这个船筏也放下呢，其实是真正要到阿罗汉才做得到的。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泛行求是要到阿罗汉才能完全舍，初果、二果、三果还是要靠着这个圣道的修学，才能一步一步增上啊。我们待会看补充资料，大家就会了解啊。第七呢，不着思维啊，不着思维，那灭六种觉，这六种觉它也没有解释。那日本学者呢？这六种觉呢的解释呢是六根，六根的这种欲欲觉，我们说有种种欲觉、坏觉、害觉嘛那六根所产生的种种不善觉都能灭除，对，心得清净。我也是觉得这六觉有可能是指六根啊，六根产生的种种，我们说寻思不善觉心得清净。那因为我们诚实论后面呢，它有提到善觉跟恶觉的两品啊。我去对了之后呢，它在恶觉的地方要灭除的那种觉那种寻思不善寻思 那它总共有八种，它不是六种，八种。我去算了二绝品那边有八种，不是六种，所以我就不会，我就比较采纳说，可能是日本学者推理的比较合理一点，就是这跟六根有关的六根有关的。那如果说这六种觉清净的话，就心得清净当然，这六种觉我看福音的法师有一个法师呢，他是用《大智度论》的注解来了解这个六种觉要灭除的三种初觉，三种细觉但是大智度论那一边的是不是刚好可以吻合诚实论这里的，我就不知道它是那三恶觉，就是欲、慧、害嘛，还有我们一般讲的就是清理觉、不死觉、国土觉那一种所以他是认为是大智度论那一个吧，注解。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指，六根六根产生的欲望灭除这种觉，那心得清净，那能博三毒得恶果，然后灭除贪忧得三果，名不着思维就是不着思维就是正思维嘛不会有不善寻思了，那第七呢，离身行。就是除欲界烦恼，欲界解，欲界烦恼的四禅名为离身行，所以离身行呢，不是说离开 离开什么？所以它这个离身行是指离开欲界的烦恼的四禅。那第九呢，得净智啊，净智无生智，净智就净贪嗔痴，贪嗔痴永净就得净智，所以善得性解脱啊。那第十个呢，无生智啊，不受后有了啊，不再生，所以叫无生智。那这个是善得慧解脱啊，这个是善得心解脱，看到吗？它是心解脱，这个是慧解脱。这是其中一种解释啦，因为心解脱、慧解脱有很多很多解释。不管如何，我们先有一个概念好，再来呢，他说诸圣人心住此十处，住在这十个地方，所以名为圣处。所以十圣处呢，就是圣人的心喜欢住在这十个地方。圣人当然就包含畜国、恶国、三国、四国。所以的这个诸圣人，并不是说只有阿罗汉哦。所以我们前面有看到很多内容，就是也有出国的啊，对不对？也有出国的啊，这边啊，所以他这里的圣人是指诸圣人，是指出国、恶国、三国、四国啊。佛法所作，必应尽苦。佛法所修的所有的这种修行啊，都能够让我们尽苦的啊，能够消除我们的苦，所以这个叫做所作已办。这个叫做所作已办，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很多人说啊，是不是能够断除痛苦啊？是不是能够解脱烦恼啊？那这个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深入经论。你有深入经论的话，这种答案是很肯定的，是绝对会的。佛法所做的、所教的、所说的，都一定能够尽除苦，能够让我们断除苦的啊。这是所作已办。那无侣呢？独而无侣大家留意这个语词我觉得蛮好的。他说远离凡夫，还有远离什么有学圣者，所以这个无侣是指阿罗汉哦，四果阿罗汉，他是没有伴侣的哦，没有他的心里面呢，就是离开凡夫的烦恼嘛还有学圣者的不圆满，阿罗汉呢就是独而无侣。那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心离诸法，住毕竟空啊！你看他这个用词很像大圣，对不对啊？这个阿罗汉啊，所作已办嘛。那独而无侣啊，就是他住在毕竟空，然后也离开不再像这个凡夫跟有学圣者了，所以叫无侣，所以无伴侣。所以经典里面讲的无伴侣独而无侣没有伴侣，没有同伴了。他不是说他自己很孤僻呀，不是说他自己很单独、很孤独，不是。他这个无侣啊，就是没有伴侣，没有道友的意思。实际上，他这个不是说没有朋友，不是。他这个只是说他不再像凡夫或者是有学圣者那样，他已经圆满了，所以他是怎么讲啊？他就是比一般的那一种修行者更加的圆满清净这样的意思。那他孤独呢？他的孤独并不是因为寂寞，不是他的独呢，就是单独。为什么会单独呢？就是因为他比其他人还懂得怎么样呢？住于毕竟空啊，他体验到毕竟空。所以你看阿罗汉呢，经典里面有时候会形容他是独而无侣并不是说阿罗汉很孤僻呀。或者是说只是自利而已，不会利他，不是，因为这种语词你要看论点的解释，所以他独而无侣，只是说他已经离开了凡夫跟有学的不圆满，所以他已经漏尽烦恼，所以他圆满功德。然后他独呢，就是他自己能够安住在毕竟空，所以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去度化众生，也可以，就是心无挂碍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阿罗汉呢，他的这种诚实论的注解我觉得挺好的他注解这个圣者的境界注解的蛮不错的。那这十个呢，因为项目也不少，对不对？有十个，那我们要怎么去分类它吗？它有没有次第可言呢？你这样看下来好像是有点乱对不对？ 你看第一个断无法，这个就是说得阿罗汉了，断五下分解就断我了。然后等一下到下面呢，第四个啊，第五个他又说得出果，好像很乱，对不对啊？他没有一个次第，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找补充资料了。我就有找到补充资料，就是有解释的。我们先看那个他的注解好了啊，我先看他的注解，他的注解就是大圣一章。大圣一章有注解啊，慧远大师啊，隋代的慧远大师，那十胜处意啊，你看这个是我摆在第九笔资料呢，第九笔资料，所以上面还有八笔，待会我们再看啊，经典的出处。那这十个胜处呢，大圣一章的注解成实论这一段呢？基本上是很是是完全吻合，我就不一一讲了啊。那断无法就是断无上分别得阿罗汉啊，这个就不用说了。第二，成就六法，成六妙行，广说如前，对吗？广如前解，其实他哪有？其实成实论本身也没有解啊，可能是大圣一章本身有解了哈。那我就去找了他对于六妙行的注解啊，就是这里是卷十四嘛，他说前面有注解过，我去查了资料，就是在卷十二了。卷十二它有一个 topic 就是六妙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六妙行啊。无学圣者离过行也，离过行也，它可能是指这个行。所以我特别把它标红色，六妙行嘛，所以它这个行呢是关键字啊。经义说为六妙法，通摄一切起作名行啊，大家留意哦，这里它就有分辨哦，一切造作啊就是行，行的字体就是法，所以它六妙行六妙法啊，它大圣一章这里的解释有一点不同，所以你看。啊，他说，行运无过，叫做妙行啊。大家留意这句话咯。我们说色受想行识嘛，哈，五蕴啊。他说行运没有过失，这个是妙行。那其他的运呢？受想识受想识，这其他的运呢？离杂染，这个叫妙法。你看他的注释。很奇特哈、哦，我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注释啊。至于怎么样我们很难判断呢、啊。但是先把它解读明白就对了啊。那如一毗昙说啊，像不派论师这样这样说啊，我们先不要看了、啊，不然大家会很乱哈、啊。那下一段若依诚实论，看到吗？啊，若依诚实论，那我解这一段了、啊、哈。那事想受行起在先后啊，这四个啊，我们说诚实论的五蕴呢，尤其这四无色蕴呢，它的次第是很特殊的啊。它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次第，事想受行先后升起，所以他说如眼识之后呢，具有四心。眼识之后啊，眼识它就会后面呢就产生四种心。一开始的时候是视，就眼视嘛，哈，就视。那次第生什么？想跟受。想跟受之后呢，最后就是行，就造作咯，哦，造作。乃至呢，意识之后意耳，意识之后也是如此啊。那比六识后啊，比六识后眼识乃至意识后呢，行中无过，看到吗？这个行呢，就是这个行啊，就是行运啊，就是我们的善恶心所这边，行中无过，就是它没有起不善心所，起不善心所的意思，没有起不善心所，所以行运无过，所以称为六妙行，看到吗？称为六妙行，比六识中，识运、想运跟受运，它是呢什么性虽无际。它是无记性的， 但是他不会生什么呢？行中烦恼漏过，就是他不会让呢这个次第生嘛，是享受行，有没有？到行的时候呢，他不会造作漏失的烦恼，有漏的烦恼造作，亦不从于烦恼漏生，所以名为六妙法啊，六妙法。所以他前面就是六妙行，后面他就用六妙法。啊，六妙法，啊，不会升起烦恼的法，啊，不会升起烦恼，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标点的啦，哈，我觉得这古代的这个注释，哈，真的是，很考功夫的。如果你读不懂的话，是标点不出来的，啊，因为它真的是蛮维系的，啊，古德的功力都很好，啊，那这个次第生的这个，我们在前面有上过嘛，我记得。在56页 看一下啊。对，给大家看一下课本，就是我们的卷二啊，卷二现在是71，写6万。我们看课本的56页，课本的56页，因为我加了一些注脚，所以页数有点不同，所以大家耐心等我一下哈。17品。课纸本是56页啊，纸本大家，你手上有纸本的话，你就翻啊，纸本是56页。好，找到了，这边啊，56页就是第17品，四地品的1.15运这个啊，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定义哈。这里的定义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吻合的，你看，眼视为色蕴，看到吗？啊，依此生视，能取前面的色境，这个是视蕴啊，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就是这个名相咯啊，视蕴。那产生视蕴之后呢，我们就会什么？心生男女冤亲等想啊，冤亲等想，所以这个是想蕴。那又在分别冤亲什么呢？冤人、亲人、中庸的人，那生3种感受，这个是受蕴。最后呢，在三受当中升起3种烦恼，就是贪嗔痴咯。这个就行蕴，看到吗？所以如果说一般凡夫呢，他没有六妙行嘛，所以他肯定是这样顺着。是想受行，这样不断的造作烦恼，然后又不断的累积未来轮回的业，他肯定是这样的嘛，凡夫。但是圣者呢，他六妙行就是他在认识境的时候呢，想受的时候呢，特别是在这个升起3种受的时候，他都能够了知，如实了知，所以他不会产生烦恼。所以，我们其实熏习佛法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先熏习很多佛法。所以，我们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境界的时候啊，我们能取前色，啊，我们的心是能取前面的色境，认识作用眼识耳识的时候产生的时候呢，那心自然就会升起什么呢？好不好的这种，啊，男女啊，冤亲啊，啊，好坏呀的种种的响应。那升起了这种分别之后呢，我们会有种种的感受。所以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啊，其实如果我们有熏习佛法，你就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审查到，诶，我起了这样子的分别哈、哦，产生这样的感受，那我要不要让它继续产生烦恼呢？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效用所以我们熏习佛法其实它是有用的，就是当它不断这样子。不断的轮回啊，不断的这种运作的时候呢，如果你的闻思的力量很强啊， 那当他还没有产生烦恼的时候，或者已经有产生烦恼的概念，你就能够控制它，就不要让它发作起来。那这个就是修行的效用，所以你回来看这个大乘一章的这一个注解的角释六解释的六妙行你就很容易看得懂了。你看，若依诚实，是想受行，起于先后，就次第而生，有没有？眼识生了之后呢，后面有四种心，是想受，然后最后是行，三种烦恼就在这里产生了。如果说我们这个眼识乃至意识之后呢，这个行没有过失，就是我们在发动造作的时候呢，我们不跟贪嗔痴相应这个就是行中无过。那你行这过程里面，你没有贪嗔痴烦恼产生，就行没有过失，这个就称为六妙行了，这样可以吗？所以我觉得你有了诚实论的一些基础，你来看大乘一章你就能够标斗出来，而且你能够知道他这里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读这一些注释或者是读诚实论读古论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的文言文会增进很多哎呀。我自己是觉得蛮受益的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在当中学到这些方法好，那这个是六妙法的注释，六妙法的注释。哎呀，我忘记了，年纪大了，这个只有大乘一章，这个只有解释到第二项嘛我只有解释到第二项，我就给他跳过去了，其他不看，就是老了，忘记了。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大乘一章这个第二个是六妙行，对不对第三呢就是守一法系念观身你看系念身嘛论是说系念身，系念于身就像生念处一样。但是它大乘一章它多了什么呢？从身。从我们的身观察无常苦观共相观我们的身的共相，所以他守住一法，就是守住身身念处或者是身智念观察这个色身。依四法依四法，它就是说依四圣种，明白吗？净行受起识，乃至有病服用成气药。所以你看它的依四法呢，只有一种的，就一种就是依食住药所以你看脚住二食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四圣种，依食住药就是这四个。所以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四圣种有没有？跟诚实论所提的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他在上一堂课所提到的后面成气药这个他没有嘛，所以他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类似眷属这样的意思，但是在大乘一章的注解四圣种就是衣食住药这四个，那他就没有像诚实论还有第二说，有没有？没有诚实论，没有那个第二说。好，大乘一章第三个呢，就舍为谛不真实的谛是什么呢？通达实相，断一切见，证得出果这个也没有什么补充跟论一样第六呢，就是舍诸求所以你看诚实论说求有三种，求有三种，欲求是什么呢？求欲界法其实这个欲界法，我觉得还是不够精准，其实应该是欲界有欲界有待会我们看注脚那欲求就是欲界法，有求呢有求是什么？你看这个是欲求嘛这个是有求，上二界。那泛行求泛行求是求什么呢？求于学道就求圣道道品，舍此三求得无学果，就舍诸求，就是得阿罗汉果。大乘一章这样解释了但是你看注脚呢，我找的资料呢更详细，特别是大比菩萨集一门论非常详细，而且解释得很好。好，我们看这个， 注脚二十一啊，它是出自《长阿含众集经》，有没有？有三种球，三种球，没有解释，只有名称，名相。第二呢，《大毗婆沙论》呢，它就有分稍微分辨一点，但是也没有详细的啊。他说，若道断二求，满一求而学，这个就是有学位，此道所设法名为学啊，就是这三种求啊。如果有这个圣道呢，有这个修学的道啊，方法呢，断二求，满足一求，那这个就是有学位。断二求是断哪二求呢？就是欲求、有求，有没有？满足一求是什么？梵行求，啊，这是有学位了，它还有梵行求嘛。那如果是说断二求、满一求而不学已啊，已经不用学了。啊，已经不用学是什么呢？也就是无学了，连这个梵行求它也要超越啊，就无学。那与上相违，就是非学非无学啊。那集一门论呢？集一门主论这个就很详细了。你看什么叫欲求？住于欲有，看到吗？住于欲有，于欲界法未得，但是呢，他想要追求啊，欲界的轮回呀。的这个生命体，这个就叫欲求。那有求呢，就是色界无色界有啊。那梵行求呢，是什么呢？啊，你看梵行求在集一门主论呢、哦、有两种解释，非常详细。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个语词来看的话，梵行就是清净行嘛。那他这里解释呢，答曰这里有两种，一个就是离二交会叫做梵行，就是离男女淫欲啊的。叫做梵行，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呢，就是八支圣道叫梵行。好，所以他的梵行求有两个啊，他说有两个这样的意思。但是他说在这里来说的话呢，其实它的意义啊，是在说八支圣道的梵行求啊，他是讲八支圣道，他没有讲这个离淫欲，为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离淫欲这个已经在。很前面呢、啊，在出国的时候，可能你就已经能够断除了嘛，啊，那种身见啊，或者是那一种我见啊，已经可以断了，而且圣所爱戒嘛，等等，啊，你就这个就比较早超越，那八支圣道这个比较后来才超越，因为这三种求如果圆满，就是无学阿罗汉嘛，所以应该是这里他说他是指八圣道的梵行求，啊，所以他说。啊，对于这个八支圣道还未得啊，所以他精勤的去求，所以叫做梵行求啊。那这个是集一门主论的解释，蛮详细的 好，那这是三种求。第七个呢，我们看不着思维，他说灭欲界中。修道烦恼得前三果，出国二果三果啊，跟论所讲的一样。那第八呢，离身行除欲界解得四禅啊，也一样。心解脱就得静智，慧解脱得无生智啊，一样。但是呢，他最后这个就是大乘一长的贡献啊，他把这十个呢做一个归类。他说第一个、第二个。前面的两个是从三果到四果的，他所讲的是三果到四果啊。那中间四种胜处是从凡夫次第增上到四果啊，三到六是到出凡夫到四果。那最后四个呢，是从出果到四果，七到十啊。所以你看，如果说按照大乘一章的分类呢，他说前面两个。第一个、第二个是三果到四果的说明，那三四五六呢？这四个是从凡夫到四果阿罗汉的说明，哎，确实也是蛮吻合的咯，蛮吻合的。然后最后四个是出果到四果，出果到四果阿罗汉的说明，所以我觉得大乘一章它有很多这种。啊，贡献哦，这一种辅助的一种归纳，我觉得 我自己有一些找到相关的资料，我自己读的是蛮法喜的，我觉得挺好，好，那再来我们就看这个十种胜处的出处啊，很多，你看前面八个都是，第一个啊，十种，你看《增压含经》，胜所居处有十个啊，胜所居处有十个，那它就跟我们课本《陈思论》有一点比较大的不同啊，你看他说第一个五劫已断，啊五劫不晓得是五上分劫还是五下分劫呀、啊，对不对？很难判断。那第二呢，他说六妙行啊，这六众之法。那六众之法呢，我去查《增压含经》，它是指六合敬，它是指六合敬啊。然后再来呢，其他的你看，比如说第四，异于四法，他说是四神足，哇！所以你看这个他，你越看下去呢，你会发现他《增压含经》跟我们《陈思论》差别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啦哈，十种贤圣，十种居处啊。那比较相近的就是我讲的增压增支部跟长部啊。增支部呢有两部经啊，第一部经没有什么解释的，第二部经有。啊，10.20这个有解释啊，比较相近《诚实论》啊，那也有一点不同啦哈、啊，所以我才说相近。比如说，你看政治部第一个呢，他说舍无法，断无法，他的这个无法是五盖呢，不是五上分解啊。政治部啊，他这个是五盖呀、啊，贪嗔昏沉睡眠调举疑，有没有？所以他是用五盖的，不是五上分解。然后六妙行呢，跟陈思论就很像，就是，眼见色，有没有？正念正知，有一点像六横柱，有点六横柱。那我说一个首富，首富一法，我们陈思论是说首富身嘛，哈，你看经呢，它是都是首富心的经文呐，哈，政治部啊，常部都是首富心，它没有说首富身的我啊。所以也是不同，然后四种依啊，四依法，那政治部呢是差不多，就是第二种说法，陈思论的第二种说法就是受用、忍受、避开、除去，有没有？第二说啊，相当啊。那第五呢，就是除去虚伪的谛啊，道理达到实相。那政治部这一段呢，讲的也是不错的，他说除去。正的真理，除去那些不正确的啊，像外道的种种见，有没有？你看下面他就举例，世间是常啊，是恒啊，是常无常，有边无边啊，等等，如来死后有无等等的错误的执见啊，就是不真实的道理啊。那政治部这里就有举这种例子。第六呢，三种求啊，一样，欲求、有求、泛行求。那不着思维，第七论就没有讲论，诚实论就是讲六种觉，对不对？六种觉。但是你看增支部呢，它是什么呢？三恶寻，就是贪、嗔跟害三恶寻，贪、嗔跟害三种恶寻，恶觉，那第八呢是一样啊，第八离身行这个一样得到四禅，离三种受啊，其实它这里是苦乐忧喜舍，全部都超越苦乐忧喜舍，全部超越得第四禅，这个就是离身行。我觉得跟论也一样，诚实论也一样。然后再来心解脱会解脱，这个是当然一样了啊。这个是政治部，然后长部呢，我没有标颜色了，因为长部这个等诵经所讲的大同小异啊，所以我就不再一一的说了啊。那其他的你大家往下看呢，就是它只有名称没有解释，好像杂含经它有名称，但是没有解释，长阿含也是如此啊。所以我查了之后才知道，哇，原来这个十种圣者的居处啊，十圣处呢，那么多经典的出处，真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有时候啊，要讲一个 要讲一个论啊，还真不容易的啊，要涉猎很多。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因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看一下，我大概先讲一下了哈。先讲一些基本的，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详细的讲啊。看一下，那十二因缘呢，就是十二法最后一个法。大家如果你去看那个文字的话，其实也看得懂，有很多也看得懂。但是有一些关键的东西啊，我是希望讲清楚一点。那我们先稍微看一下了哈。那十二因缘啊，十二法，他说无明者为谁假明心？你看他又出现假明心这个词了，就是凡夫呢在假明心当中，你看因这个假明心而什么导心，起颠倒心，所以他就能够怎么能集诸业。因为凡夫啊，有颠倒心，就是无明啊，所以他随着这个假明心呢，就造作很多业力，造作很多业力就会怎么样？就是无明原形哦。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无明原形，无明跟形啊，其实它是这样的关系的啊。因为有无明这种颠倒心，所以他在这种假明心当中呢，缘起和合法当中呢，起颠倒，常热我净。所以他就能够，造作很多流转的业啊，这叫无明原形。形原是呢，他说是是随业力呀，故能受有身，看到吗？所以他这个有身呢，就是三有的身，三有的身是啊，随着业力去受三有的身。所以叫做行缘事，业力在推动这个事呢去投生，投生就是结生事就产生，所以叫行缘事啊。那受了有身之后呢，有了这个有身之后呢，那当然就是名色嘛，名色六路触受啊，所以这个就相继而起了啊，就是我们的果报身。那此等诸分随时增减啊，见随时见增，受诸受时依止假名，你看又是这个假名法，害到我们呢，又能升起什么爱染烦恼，又是这个假名法，看到吗？假名心啊，假名法。那我们三起六根触受爱啊，就会在这假名法产生爱。因爱升起其他的烦恼，故名取。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爱取，还有什么呢？有啊，所以它就是爱取有，对吧？这个是名色六路触受嘛，哈，这个就是爱取有啊，是将来的。然后再来就是从这样的一种烦恼跟产生业力啊，所以他说就是从事诸。业跟烦恼因缘啊，这个烦恼诸业跟烦恼就是上面这个咯，爱取跟有嘛的因缘，而有后世的什么呢？生啊，就会诞生啊，就会生，然后由生因缘而有老死等啊，老死等，所以有了爱取有就会什么生老死，它这里的等是什么呢？这里的等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不只有讲老死呢？为什么要老死等呢？哦，其实他后面还有啦，下面有的，你看，他说如果你无有生啊，你看后面他的结论，他说诸业不集，则无有生啊，就没有生了，没有生的话就没有老死，无生就没有老死。没有老死呢，这个忧悲苦恼都灭啊，看到吗？啊，所以他这个 劳什等就是指忧悲苦恼啊，忧悲苦恼啊，这个全部都灭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因缘，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啊，对十二因缘的解释，而且他讲的是挺好的，嗯，生死论这一段呢，他讲的是挺好的啊。那三世的话，我看一下。那三世的话，就是要配合这个图表来看啊，要配合这个图表来看。那当然，对于有基础的同学来说，这个也不难理解啦。但是我想，因为他下一次呢，还有看到就是常见啊，还有断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啊。那下一次呢，十二因缘我再详细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十二法啊，十二因缘呢，它最后这一个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十二因缘讲的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再把这个详细的说，那我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相关的说明啊，就是，观察十二因缘呐，能够断除常见断见啊。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补充资料，让大家更加明了一点啊。观察三世就能够断除这二种见啊，二种邪见。好，我想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那我们来一起回向啊，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